大陆近40,000网友向台国军致敬，公台指挥官被查，台湾打气其次遭暴力硬抢以报警。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8月3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对台湾的寄语已久，但是台湾不单止越来越被国际社会认可和接纳，在中共不断开堵车、言论自由被严格封控的情况下，中国老百姓明白真相的人亦越来越多。8月1号建军节，在一则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片下方，接近40,000大陆网友集体向台湾国军将士致敬，向抵御外侵、为国护民的英雄将士致敬，只有你们才配得上人民的军队，向为国战争牺牲的几百万军人致敬，你们永垂不朽，向淞沪会战牺牲的将士致敬，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忠烈致敬，你们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向参加淞沪、南京、武汉、长沙、衡阳、台儿庄战役的前辈们致敬，向痛击倭寇的英雄们敬礼，向保卫祖国抗击日军牺牲的同兵、老前辈们致敬，向所有抵御外敌的先烈表示敬意，向田面之战的中国远征军致敬，向真正为了民族的全体将士致敬，致敬抗战烈士，向真正的军人致敬，评论区甚至出现了向各省的人民致敬，事情总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向伟大的评论区致敬，向审核平台致敬，这个是一种扩大，向开不同各省的网友们致敬，向各省的中国人致敬。美国之音曾报道，日本侵华战争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作为当时中国的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为抗日战争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但是在中共党史的叙事中，中共才是中国人民抗日的领导者，始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实际上，中共一直保存实力，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甚至勾结日军。有网友表示，中共最惧怕的就是害怕老百姓知道真相，其实共匪并不知道，就算你呃得一时亦呃不到一世，哪个真正抗日，哪个试图直机夺权，人民最清楚。美国之音纪念日专访反共民国派历史学家申浩年，影片中申浩年先生说，孙中山先生所发动的辛亥革命和他创立的中华民国才是一个要走向共和和民主的新中国。另外，自2023年8月起，大批解放军高层官员先后落马失踪，其中就包括前火箭军司令周亚玲、李玉超，以及前后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以及李尚福。在中国解放军高层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近期又传出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突然换人的消息，不免令很多网友怀疑是不是又有高官准备落马呢？根据大纪元新闻网报道，在当地时间7月31号下午，中国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前往解放军南部战区军事基地参加八一建军节座谈会，但出席座谈会的南部战区司令并不是陆军上将王秀斌，而是先前曾担任中共中央军委职务的陆军上将吴亚南。报道说，这个是吴亚南首次以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的身份公开亮相。根据公开消息指出，吴亚南曾担任北部战区副司令兼北部战区陆军司令，于2020年升任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在2022年1月成功晋升上将，并成为解放军中部战区司令，同时在2022年10月当选第20届中央委员。但吴亚南担任中部战区司令的职务只是得一年，就被调到中共中央军委机构，直至近期才突然现身担任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成为第4任南部战区司令员。 中共南部战区海军，又称为海军南海舰队，是加强对华南领海的保卫与协助，将来攻台作战做准备的。报道说，南部战区前司令黄秀斌亦是20届中央委员，现年仅60岁，比取代他的吴亚南还要小2岁，认为临时替换的原因应该不是年龄问题。该报道亦指出，目前没有任何消息可以证实黄秀斌在被解除南部战区司令的职务后去了哪里或从事什么工作。有网友表示，黄秀斌突然被替换而且突然消失，很可能跟先前的解放军高层官员类似，就是涉案被查。亦有网友指出，黄秀斌是习近平的心腹之一，突然消失亦可能暗示着北京中南海内部又出现了一场政变。但亦有网友认为，黄秀斌很可能就是职务调动，或者过两日就会看到他成为中央军委的消息。对于两岸关系，因多次预言国际大事成真而声名大噪的印度神童阿南德，近日首次来到台湾，在接受访问时他说，台湾人在此刻无需害怕，我确信台湾人会为自己的主权而战，台湾是世界上光明与民主的灯塔，他必须留下，亦一定会留下。若台湾人民团结一心，为自己的国家奉献建立和平并加强安全，我很确定他们能够避免全面的入侵，这个是有可能的。不过从2028年到2032年，在这个时间段非常关键，必须非常小心。我不知道在哪一段时间确切会发生什么，但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那个是一段非常动荡的时间，南海会成为问题的发源地，尤其台湾将处于中心。羽毛球男双，伦杨佩在8月2号出战巴黎奥运四强，场边却发生民众印有台湾字样打气物品被工作人员和怀疑是中国人抢夺的事件。台湾驻法代表处表示，正协助暴力受害者报案，亦和奥委会积极沟通中。羽毛球好手李阳和黄齐麟在巴黎奥运男子双打四强战胜出，将在8月4号对中国大陆两王组合一起争夺金牌。根据社群平台 Fret 上的影片，有观众拿着冬奥的台湾小毛巾以及写有台湾加油的手制台湾地图海报为台湾加油，却分别被工作人员拉扯没收，以及一位身穿粉色上衣疑似是中国籍的男子粗暴抢夺，引发周边观众嘘声。台湾驻法国代表处接受了中央社电访问时表示，对于发生这件事感到遗憾，亦已经第一时间展开了积极处理。他表示，事件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台湾观众遭到显然非工作人员的男性暴力扯海报的部分，这件事因涉及人身攻击问题，已协助这名女子向警察报了案，亦谴责任何暴力行为。第二部分就是印有台湾字样毛巾被工作人员没收的事情。对此，代表处和中华奥委会不断保持密切协调，并各自透过不同管道处理。中央社报道说，中华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主办方巴黎奥委会筹备处的沟通管道，已向对方表达希望在未来执法上不要再有这种暴力行为。台湾驻法国代表处则和法国外交部以及当地政府持续沟通，同时将信息传达至巴黎奥委会。翻看奥委会规章，可携带物品范围是这样写的，只允许携带参与国地区的国旗，而且大小有限制。代表处指出，中华民国国旗好遗憾，确实是禁止之列，但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印有台湾字样的物品。同时强调，中华奥委会代表处正同国际奥委会同巴黎奥委会针对这件事件进行沟通，希望之后在执行上能避免误会。台湾球迷杨子云拿着印有台湾地形图的加油海报遭不明中国男子粗暴抢夺，他无奈地说，好悲伤，在体育会场上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回忆被陌生男子抢走海报，杨子云好委屈地表示， 呢名男子喺佢高呼台湾加油时，一直话中华队或台北队。不单止杨子云嘅标语被抢走，亦有台湾球迷持东京奥运轮扬佩泽金后嘅打气毛巾，上面印有英文字样“台湾”，亦同样被工作人员收走。杨子云亦表示，呢个已经唔系单纯歧视问题，涉及攻击行为，亦难过表示好悲伤。但至少呢次真系能够俾世界嘅人睇到，台湾喺体育场竟然会发生呢种事情。根据奥委会模式，台湾参加国际运动会期间，只系能够使用中华台北为名称，并使用中华奥委会旗帜。众所周知，国际奥委会同中共嘅关系讳莫如深。2021年，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曾举行发布会。炮轰国际奥委会从2008年北京奥运开始无视中国人权问题，更在彭帅事件上为中国政府撑腰。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